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惊讶，说：“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他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伯、若瑟、西满和犹大吗？他的姊妹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却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没有不受尊敬的。”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在那里就没有行许多奇迹。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有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前生。请大家坐下。耶勒密亚先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民族，那时候以色列是在犹大国灭亡的前夕。耶勒密亚可以说是旧约就在以色列民族那个动荡不安时期的一个先知。耶勒密亚先知也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他宣讲天主的圣言，几乎没有祝福，几乎宣告的都是毁灭。天主最初召叫耶勒密亚说：“你去拔除、扫除圣剑。”可是当他先当了先知之后，没有说什么圣剑的话，都是焚毁、拔除、惩罚。为什么？因为先知要讲真话。可是我们人不喜欢真话。耶勒密亚先知今天呢，在第一篇读经里，对我们今天的意义非常重。先知的话说出的真话，他真话里面带着祝福。你看这话多么美，他说：“上主这样说，你去站在上主圣殿的院子里，对从犹大各城来的上主正殿内朝拜天主的人，颁布我命你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能减少。”当说天主的话的时候，每次说到这个，你就感觉作为一个先知，天主的话一个字不能减少，也不要增加。天主让你说多少你就说多少。说什么呢？如果他们听从了，全部都离其邪道，我就取消因为他们的恶行而要加给他们的灾祸。因为天主宣布，因为先知宣布了，天主要惩罚耶路撒冷，要惩罚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当时，耶路撒冷已经危在旦夕，北边的这个巴比伦对这个犹大国已经虎视眈眈。可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周围，有很多个先知，他们说这叫假先知，他们属于先知学院出来的，这些不是真先知，净说老百姓喜欢听的话，说那司机喜欢听的话，说国王喜欢听的话。我们这圣殿固若金汤，天主必保护我们的圣殿，这道理谁不喜欢听啊？天主必祝福你，你的生意越做越好，天主必祝福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等于是这个。可是耶勒密亚先知说的真话，说什么？你们必要灭亡，这个殿必要倾塌，你们都要被充军发配。先知宣告的却完全不一样。当时有假先知带着这以色列怎么在圣殿就又蹦又唱又跳，天主的殿，天主的殿，天主的殿，固若金汤啊。而且那个先知还说假先知话，为了让老百姓高兴，他 说我看见一个神事，我发现天主扭断巴比伦王的脖子，就先扭断这个牛的轭。他顺手拿过了一个牛脖子上的那个轭，在腿上跨下的决断。他把这个轭掰断了之后说，天主掰断巴比伦王脖子也是这样掰断。他没有神事，这是假的，他胡编乱造。他为什么胡编乱造？就是让百姓安心，天主必保护你们，在这个圣殿里永远不倒塌。这个圣殿保护不了你们，为什么？当你说圣殿永远长存，天主必保护你们，表示你继续犯罪作恶没事儿。有天主殿保护你们，犯罪作恶去吧，没事儿。该犯罪的犯罪，该吃喝的吃喝，该玩乐的玩乐，天主的殿永远不变。这就叫迷信。什么叫迷信？你脖子里挂上个二斤的圣牌，你就能保住你犯罪不受惩罚吗？你每天躲在圣堂里就能保证你的罪过被消除吗？你如果不实际上改变你的罪过，所以耶利米亚先知曾经向他们宣布，天主必惩罚你们，这个城要毁灭。那么今天呢，天主对先知说，你要告诉百姓这样一句话，也不要漏，你要这样说，如果他们听从我吩咐他们的，离开邪道，我必撤销引他们的罪，要加给他们的灾祸。我们的天主是缓于发怒、仁爱无量的天主。天主惩罚我们，往往一开始先干什么？一开始先说罚你。往往天主是假的，在下面。如果你一悔改，天主就把惩罚撤销了。天主有时候先用小的惩罚警醒警醒你，一受警醒，这就叫孺子可教。一个受教的民，一个受教的百姓，天主一伸手就知道天主要警醒我了，就离开了邪道，那么天主就不会把大罚降到你身上。或者即使天主宣告了你要死，宣告了要惩罚你，你痛苦流泪悔改，天主也会撤销他对你的惩罚。天主不是必须要罚你的。还记得有一个先知叫什么约纳先知的，天主借着约纳先知说要惩罚尼尼微城。尼尼微王一听这话，尼尼微王宣布，从王到一个属下，所有的尼尼微的人都开始宣布禁食、悔改、祈祷、守斋、祈祷、大苦边，连动物都不吃饭，全部禁食。于是天主就撤销了对这个城的惩罚。我今天还特别说的是这个真理。什么叫诅咒？好像一诅咒就变不了了，天主一罚就变不了。不是的，我们是在天主爱的慈悲的掌管之下，天主管教我们当然会打我们了。什么叫管教？咱们当父亲的管孩子，有时候避免不了会批鞭和戒尺，但是批鞭和戒尺都是爱的批鞭和戒尺，为的是让孩子好，不会真正把他打死。天主也是，他惩戒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好，我们一好了，天主就把惩戒就不给我们了。惩戒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变好，你好了为何天主还惩戒你？就像我们说了，有的孩子要打他不打，鞭子底下出孝子不打不行，但有的孩子天生就很好，你为什么还打他呢？天主不是残暴的天主。所以天主说什么？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给你们当面颁布的法令，不听信我一再给你们派来的仆人先知们的话，我必定要使这圣殿耶路撒冷圣殿像示罗一样，使这城成为世界诅咒的对象。什么是示罗？一提到示罗，那是以色列子民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圣殿乌烟瘴气，示罗的殿，示罗的帐幕罪恶滔天，以色列子民连约柜都被人家抢走了，先知被杀，司祭被杀，大司祭厄里也死亡，那是一个以色列子民可以说不堪回首的遗人，那以色列子民罪过滔天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的殿漆黑的。所以一提到示罗，以色列那是以色列民族不愿意回顾的一段历史。 现在先知说，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要使这个殿像示罗一样。好家伙，这不是诅咒吗？我要像你就像谁，犹大斯一样，就像你就像某某某某人一样，就等于是这个。我要使这个城成为世界各国诅咒的对象。什么是世界各国的对象？先知曾用什么？一个女的被脱光衣服，一个人被脱光衣服在大街上狂奔。天主曾经对一个先知说，脱光衣服在大街上奔啊，在大街上狂奔之后受尽羞臊，然后学语言。我要使耶路撒冷城在全世界人面前丢尽人现金眼。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不是一个人犯罪，有的时候是我们一个村犯罪，有时候是一个教会犯罪，叫集体犯罪，整个村庄在罪恶中。那么天主的惩罚也对整个城，让这个城在众人前受尽羞臊，让众人感觉到这个地方被诅咒了。我那天讲到诅咒，诅咒是什么？其实诅咒不是那种神秘的念个咒就诅咒了，真正的诅咒就是罪过。罪过对一个地方、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形成诅咒，破除诅咒，除掉罪过。我们今天都办了告诫，妥当告诫，我们都脱离罪过。当耶稣举起手来赦免你的罪的时候，粉碎了罪过，也同时粉碎那罪过给你带来的诅咒。阿门。所以我们求天主啊，所以这些话，今天这道圣经就是说给我们的，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离开罪恶的道路，我必取消对你们的惩罚，对你什么？对你们由于你们的罪行而有的惩罚我会取消。所以咱们一悔改，天主就取消本来要加于我们的罚，天主就取消了。本来要生一场大病，本来要有一场大祸，一痛苦流泪，天主就取消了。记住圣经的原则，不是我做了一件事儿就不能挽回了，我自己不能挽回一个恶孽、一个罪孽，天主可以挽回，因为他能统治罪过，罪过不能统治天主。天主能粉碎罪过，罪过不能控制天主。天主才是天主，罪过不是神啊。所以，但是这说的这话都是双面的。如果你悔改，听从我的话，离开罪恶，天主将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葫芦。啊，天主将祝福你。当然，祝福葫芦有个前提条件，因为天主知道这个葫芦对你好不好。凡一祝福葫芦又开始犯罪了，天主说暂缓祝福。有可能会暂缓祝福啊。所以，天主的祝福都是以你最大的利益为好。假如祝福你，一定是对你有最大的益处祝福你啊。如果你会不会给你小孩一个手机，现在你不会给，因为你知道给了他手机他就完了，他的学校他整个学业就完，你不会给他。同样你向天主要一个手机，天主也不给你，就是这意思。如果天主知道你要求的这个东西会让你败坏，可能天主不给你，他不会，对，因为对你无益。我们很多时候求天主的恩典，求的都是不好的恩典，对我们不利的，所以天主不给我啊，这也是一个原则啊。所以如果我们离开邪道，那个邪道要给我们带来的灾祸，天主会给我们斩断啊，罪过就不在，罪过的灾祸不能降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不听天主的话，那降于别的城的灾祸也会降于。司祭先知人们听了先知耶勒米亚先知的话啊，耶勒米亚说完了上主命他对全体人民要说的话，你看司祭先知人民就捉住他，你真该死，你为什么奉上主的名说这样的预言，说这个殿必像示罗，这个城必像荒芜没人居住，你真该死，群起攻击。很奇怪，在那个年代真先知只有一个，而那么这里面包括司祭包括先，这里这个先知是指的先知队伍，当时有一个先知团体跟着老先知学习做先知，就像神学院类似于专门学习做先知的，可是那里面没有先知。天主就选了一个什么，选了一个乡巴佬做先知，没有专业毕业成了天主的先知。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一个职业会腐败，会变坏。当年方济各为什么不当神父？为什么不当主教？方济各那么热心，他就当一个普通教友，因为那个时候主教神父已经象征着腐败的名词，富有的名词，所以方济各不当，但是他又听命，就当了一个最低级的神职人员，六品转为副，因为那时候不是神职人员不能讲道。看圣人谦卑又不固执，所以你看仔细看，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先知往往都很少说真话的先知少，都是什么拍马奉承啊，就是成人之美，就是这个的，就是光讨人欢喜，不讨天主欢喜。所以人们聚在天主殿里群起反对耶勒米亚。耶勒米亚这个先知是个受苦的先知，后来他为了说预言啊，在虫军中死在异邦。后来耶路撒冷城果然像他说的，耶路撒冷城几次被毁灭，三次被毁灭，几次被除军，第一次天主罚了这个城，如果悔改天主就不罚了，还是被逆，就是罚一气儿罚到什么程度，整个耶路撒冷彻底被毁，贵族军人全部被除军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以色列子民历史上最重要一段历史，叫巴比伦之囚。40年的泪流满面，才终于让他们悔悟，不再崇拜偶像。所以今天这个道理告诉你，有的人今天说天主爱我们不罚我们，这句话是哄小孩的，这就像那假先知们所说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他爱你，他要罚你，因为你不受惩戒，你不悔改，你认为罚就不是爱了吗？天主不罚你，你就到了地狱了。天主惩戒我们，就像你做爸爸的，孩子明明不听话了，你会不会用戒尺打他？会。所以今天有一种宣讲圣言，专门说老百姓喜欢听的。我们喜欢听什么道理？放心吧，天主爱你，天主一点都不发脾气，耶稣可好了，可善良了，温柔的很，没事儿，犯什么罪都没事儿。天主爱你，他的爱比你的罪大的多了，使劲犯吧，那意思。这不是天主的圣言。讲天主的圣言，得把天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不可减少说出去。你光说了天主爱你，别忘了天主的爱是什么样的爱，那样的天主的话才让人成长。你讲的那个天主的片面的天主的圣言，让人会留在罪恶中，表面听着挺舒服，但是不让人悔改。放心吧，天主爱你啊，一听这个道理谁都喜欢。天主爱你，放心吧，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了？你犯了这罪带来这么大的灾祸了，没事儿。真正让你悔改，就是知道你的罪是有事儿的，最大的事是让天主子耶稣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还叫什么叫事儿呢？而我们的罪不光要耶稣死，我们还有时候让身边的人为着我们泪流满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罪会给别人还会带来灾难，你的罪让耶路撒冷被毁，耶路撒冷谁毁了？天主毁的吗？错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都不是天主毁的，是人们的罪把耶路撒冷推翻的，是人们的罪让圣殿彻底被洗劫的。你认为什么是天主的罚？天主的罚是天主不管你了，你的罪就开始惩罚你。只要我们一悔改，天主立即伸手，他会，你的罪本来要落在你身上，这个罪恶的后果，你悔改，天主让你这个罪，这后果不落在你身上，天主切断，这是天主的慈悲，因为你悔改是目的，惩罚不是目的，天主就不让那罪的灾祸落到你身上。所以我们一悔改，祝福就。如果一个人光想求天主祝福又不悔改，我告诉你，那只是嘴头上求天主祝福，即使天主祝福你，祝福也落不到你身上，因为你的手不要天主的祝福，罪过就是我不要祝福，我不要祝福，我不要祝福，多少祝福你也收不到，因为你的罪过就是我不要祝福，我不要祝福， 你把天主的祝福推出去，悔改才是祝福，向祝福敞开门。我们悔改投奔天主，祝福就会来到。我们叫配得祝福。什么叫配得？你在接受这个祝福。宗徒们传教的时候，你们到哪一家，祝福来到哪一家。如果哪家配得这祝福，这祝福就落到哪一家。不代表先知一来祝福一定来，你不配得祝福会到别人家。为什么不配得？就是你不要这个祝福。天主祝福我们，祝福咱们这个村，愿天主取消由于我们的罪过要加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灾祸，让我们悔改，让天主的平安重新降临到这里。阿门。我们悔改，我们重新投奔天主，求天主阻断切断由于我们的恶行即将给我们带来的灾祸。阿门。求天主阻断，因为天主有能力不让灾祸降到我们头上，即使是我们犯的罪，天主有能力让这个灾祸停止。这就是天主，所以投奔天主就有祝福，停止犯罪本身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来进了啊。愿天主的祝福借着先知的话鼓励我，当然也让耶勒米亚先知的话也警醒我们，假如我们不悔改，灾祸也是必须的，没有侥幸。假如我们不悔改，地狱也是等着你，也没有侥幸。你不要认为说犯大罪可以不下地狱，那是魔鬼骗你，魔鬼骗你，犯罪吧没事儿。你看魔鬼骗人都是，你看那个亚当吃那个命果的时候，魔鬼说什么？没事儿，你吃了吧，吃了就和天主一样了，我保定你跟天主一样知道善恶了，吃了吧。他吃了以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再找魔鬼，魔鬼早钻到那树林里头，是最深处去了。一找魔鬼，你在哪里？魔鬼在躲到最树林的深处，哈哈大叫，你这个傻瓜傻蛋，你就相信我的话，你不知道我叫魔鬼，你竟然相信魔鬼的话，你是最傻的傻蛋了。你魔鬼的话还能信？是不是啊？他说话，他你犯罪之前他说没事，你犯了那罪不会有灾祸，没事，有灾祸我替你顶着。魔鬼都是这样骗你，感觉犯了罪你一个人，魔鬼偷着笑了啊。所以只要犯罪一定会有灾祸，只要悔改灾祸就会停止，这是道理。所以愿天主啊，他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走在天主的话语中就是走在祝福中。阿门。
阿门
啊，愿天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村庄。